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林淑莲。以下文章刊载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3年5月号，题目是《联邦及安省预算案与我们的生活》，撰文的是蔡全。加拿大联邦和安省政府的最新财政预算案已经分别在3月23号和28号公布了。内容就好像普遍人所预期，主要政策针对疫情之后的社会复常和经济复苏，逐渐减少对个人以及企业的直接津贴和资助，从而降低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避免债台高筑。当中亦都有政治考量以及缓和疫情期间民间不满的措施。联邦政府在最新的财政预算案当中表示，计划在5年之内花费超过130亿元来到推动照顾年薪9万元或者是以下家庭的牙科医保。而130亿元预算成本比起渥太华最初预计的多出了73亿元，这项举措更加是史无前例的。众所周知，自由党政府这项牙科医保措施是在和新民主党结盟之下被新民主党压迫施行的。这个亦是杜鲁多为求维持执政的权宜之计。有人就担心，一旦政党更替，例如改由强调审慎理财的保守党来到执政的话，计划还是否可以持续呢？另外，联邦政府这项新举措和安省政府现有类似政策会不会重叠呢？会不会出现资源浪费的问题呢？事实上，不管是联邦又或者是安省政府，福利政策所需的金钱都是来自纳税人，如果不能够有效运用的话，最终受害者都是纳税人。联邦财政预算案亦都将绿色经济非常高调地放在极重要的位置，扬言在12年内以投资税收抵免方式投入800亿元来到推动清洁电力、氢气、碳捕获和储存系统、关键矿物以及电动汽车供应链的发展。渥太华扬言以绿色经济在30年来到促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同时创造就业。有资深经济学家指出，杜鲁多政府的绿色经济计划姿态大过实际，认为800亿元的投放只是杯水车薪，要刺激某个环节又或者是某个行业发展还是勉强可以，如果想将整个绿色经济成功推动的话，恐怕难以如愿。250页的联邦财政预算案预计2023至2024年度的联邦赤字将会达到401亿元，对比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在去年秋季预计的306亿元高出了近100亿。方慧兰今年3月底的时候并未提到几时能够取得收支平衡，但是预计赤字在未来5年会逐步下降，在2027至2028年赤字就会降至140亿元左右。根据最新预算案，2022至2023年度的加拿大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 42.4%， 高于秋季财政更新数据，比率预料仲将会进一步上升，在接下来的两个财政年度徘徊在43%左右，然后下降。方慧兰表示，加国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仍然是7国集团当中最低的。不过，温哥华菲沙研究院在今年1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作出了警示，自2007至2008年以来，联邦和省级净债务从1.1万亿元 增至2022至2023年的2.1万亿元，尤其是利率节节上升之际，债务利息成本只会因此不断增加。在最新的安省财政预算案中，省府制定了历来最大的支出计划，金额高达2047亿元。不过预计从四月开始的本财政年度赤字大幅缩减至13亿元，然后在2024至2025年预料将会录得2亿元的小额盈余，之后的财政年度内预计将有44亿元的盈余。省政府能够提早3年实现收支平衡，令到省民有些惊喜。疫情过后，安省政府打算以基建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省府计划在未来10年内投资超过184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高速公路、医院和学校，是安省历来最具野心的资本计划，当中包括279亿元用于公路扩建和维修项目，705亿元用于交通运输，480亿元用于医院基础设施，150亿元用于扩建和更新学校配套。2023年安省财政预算案的主题是建设强大的安省，省府启动新的安省制造投资税收抵免，提供10%的可退还企业所得税抵免，帮助本地制造商降低成本，投资于工人创新，并且提高竞争力。事实上，安省吸引了全球汽车制造商以及电动汽车电池和电池材料供应商超过160亿元的投资，使到安省成为电动汽车供应链的全球领导者。大众又名福士汽车公司的子公司最近就宣布在安省建立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工厂。在财政预算案中表示，在未来3年内投资10亿元，令到更多人在家中和社区获得护理，现正加速投资，期望在2023至2024年内投入资金达到5.69亿元，当中包括接近3亿元用于稳定家庭和社区护理人员队伍。这笔资金亦都将会扩大家庭护理和提高护理质素，希望使到有需要的人士更容易、更快捷获得护理。以上文章刊载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5月号，题目是联邦及安省预算案与我们的生活，撰文的是蔡全，我是林淑莲，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